以下是读经时间，传道书二章一节。我自己心里说，来吧，我用享乐试试你，让你看看有什么好处，想不到这也是虚空。传道书二章十七节。因此我恨恶生命，因为在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事都使我厌烦，一切都是虚空，都是暴风。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。因为天上地上的万有，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，无论是作王位的，或是作主的，或是执政的，或是掌权的，都是本着他做的，万有都是藉着他，又是为着他而做的。以弗所书一章三至五节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，神是应当称重的，他在基督里曾经把天上各种属灵的福分赐给我们，就如创立世界以前，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因着爱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没有瑕疵。他又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，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。以弗所书二章十节。我们原是神所作成的，是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，为的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，就是神预先所安排的。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。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今日的讲章是生命的意义是什么。汤雷迪可以是讲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美式榄球四分卫进攻组员，赢得七枚超级碗戒指，很多人会讲他享受了最好的生活。在他赢得第三次超级碗后，在电视节目六十分钟的采访中，他这样说：为什么我有三枚超级碗戒指，仍然认为还有更伟大的东西等着我呢？我的意思是，也许很多人会说：Hey Tom， 人生何求？我达到我的目标，我的梦想，我的生命。我想生命应该不止于此吧。专访主持 Steve Croft 很快地问：那你的答案是什么呢？ Tom 回应：我希望我知道，我希望我知道。这个答案会令人不安吗？人总是渴望更多的东西，另一个要攀登的高峰，另一个要成功的事情，另一个要争取的东西，让别人认识，一种挥之不去的不安。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？这个确实是我们现有的问题。意义令人联想到的目的，我们在这里应该做些什么呢？意义的重要性是什么赋予我们生命的价值呢？我们的生命重要吗？意义包含连贯性，我们生活中的事件怎样组合一起呢？事情的发生是有原因的吗？我咨询了 ChatGPT 人工智能机械人告诉我，归根究底，生命的意义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问题，每个人都必须根据自己独特的环境和观点为自己回答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为自己制造意义。当我十八岁高中毕业那年，重担在我身上，我准备进入大学，希望成为一名工程师，但我如何回答这个关于我生命意义最根本的问题呢？我想用不同的方法来为我的生命制造意义。大学学位，一份事业，也许是婚姻和家庭，经济回报，假期，明星，遗风永存，不被遗忘的方法。问题是，我已经知道学业和运动的成就并不会令到我满足。在最初的兴奋时刻之后，你会有一种感觉：我成功了，我做到了，我已经征服了它了。这种感觉慢慢消散，你会觉得空虚。事实是，你无法在自己内里找到生命意义的答案。 第一点，你不能给自己生命的意义。所罗门王从主前970年到931年统治以色列，他以聪明、智慧、富有和强大而闻名，他拥有一切。然而他在传道书2章1节写，我自己心里说，来吧，我用享乐试试你，让你看看有什么好处，想不到这也是虚空。所罗门接着讲，他试图通过寻求智慧，建造巨大的房屋，种植美丽的葡萄园，建造花园和公园，拥有大群牲畜，收集大量银和黄金，娶好多妻子，以及用酒为自己欢呼来寻找意义。他说他拥有男人想要的一切。传道书2章9至11节，于是我就日渐昌大，超过任何比我先在耶路撒冷的人。我的智慧仍然与我同在，我眼中所求的我都不禁止，我心所喜欢的我都没抑制，我的心因我的一切劳碌而快乐，这就是我从一切劳碌中所得的份。然后我审察我手所作的一切和我劳碌所成就的，想不到一切都是虚空，都是暴风，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。2章17节，因此我恨恶生命，因为在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事都使我厌烦，一切都是虚空，都是暴风。成功、财富、名誉、成就、家庭、人际关系等等，并不能够提供终极的意义。而且问题实际上更大，生活并不是一次又一次的成功，一个又一个的成就，一个又一个令人满意的经历。恰恰相反的是，我们都经历过低谷，有时甚至是深渊，成绩不合格，职业障碍，教会分裂，婚姻结束，关系破裂，中年危机，绝症等等。我们所有人都经历过危机的时刻，我们几乎是无法控制生命，生、老、病、死。当事情出现差错的时候，是什么赋予生活的意义呢？当我们感到羞耻的时候，是什么赋予生命的意义呢？当生命变得不合常理，是什么让我们凝聚在一起呢？根据数据分析，在2020年6月疾病毒大流行3个月后，有1/4的美国青少年正在考虑自杀。当一切都动摇，你感觉无能为力的时候，是什么赋予生命意义呢？18岁的时候，我得出的结论是，生命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，只有我令到它有意义。然后我进入了生命中最深刻的生存危机。如果生命是没有终极意义，为什么人要努力工作去构建自己的人生呢？但是让我们暂停一下，如果我们渴望意义，难道我们是为了意义而生存吗？ C.S. Lewis 这么说，生物不是天生就有欲望的，除非存在对这些欲望的满足。婴儿感到饥饿，有一样东西叫做食物，如果内里有一欲望而经验不到这个世界给予的满足，那么最可能的解释是，我是为另一个世界而生。难道我们是为了更多的东西而生存吗？如果人类对生命的意义有共同的渴望，那么真正的意义存在吗？当我们愚蠢地尝试赋予生命意义的时候，一些真实的东西会被传达出来。为了让生命有意义，它必须被赋予意义，必须有人赋予生命、经历、成就、关系、意料之外的事件，或者我们盘算的事情。但是谁能够做到呢？我相信你听过埃及象形文字，过去学者会看着埃及古代建筑和文物上的标记，却一无所知，这一切都是个谜，没人能够破译这些标记， 意义而实。学者们本可以将自己的含义归因于古代标记，但他们永远无法确定他们的解释是否接近原作者的确实含义。然而在1799年，在埃及亚历山大附近发现了一块古老的石头，在古老的石头上面用古希腊语、古埃及语和埃及象形文字写着相同的资讯，我们知道它是罗塞塔之石。花了20年的时间使用已知的古希腊语，学者们能够重新发现埃及象形文字的含义。学者们重新发现了标记的客观含义，即古埃及作者的意图。难道人类的生命也是如此吗？难道我们的生活就好像一种已死的语言，里面装着目的、意义和连贯性的宝藏，等待被发掘？这个就是我们不安的原因吗？在20世纪后期，东北伊利诺大学哲学教授丘摩赫博士写信给世界上250位最著名的哲学家、科学家、作家和知识分子，问他们一个问题：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？有些人提供了他们最好的猜测，其他人承认他们只为自己的生活制定一个目标，其他人很诚实地说他们不知道。一些人要求摩赫教授回信，如果他已经发现了生命的意义，要回答一个基本问题：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呢？是不可能不知道是谁赐予我们生命。正如英国无神论者巴特兰罗素所写，除非你认为有神，否则生命目的的问题是毫无意义。他是讲得对的，我们给生命的任何意思都只是我们最好的猜测，就像烟雾一样，一秒钟就消失了。我们不是自己的作者，因此要发现我们生命的意义，我们需要以某种方式去获得我们生命的作者所设定的意义。第二点，生命的意义必须来自生命的创作者。他是谁呢？他的意图是什么呢？值得庆幸的是，他没有将我们蒙在鼓里。在耶稣的死和复活之后，一个瘸腿的人在圣殿的台阶得到医治，人群被奇迹震惊。作为回应，耶稣的门徒彼得告诉众人，一个人已经因耶稣的名和能力而变得完全，耶稣就是被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的人。彼得对众人说，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，我们都是为这事作见证。使徒行传3:15，耶稣是生命的创作者，他赐予我们的生命永恒意义。保罗在以弗所书1:3-5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称重的，他在基督里曾经把天上各种属灵的福分赐给我们，就如创立世界以前，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因着爱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没有瑕疵。他又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，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。知道这一点，在世界创造之前，你已在神的心里，早在你被父母怀孕前，你早已在神的心里孕育。神决定你几时出世，在哪里出世。你在这里并不是偶然、命运或者是巧合，当神设计你的时候并没有出错，神用爱创造了你。你生命中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偶然，早在你出生之前，神早有计划。你的生命具有永恒的意义，是重要的。我们在地上短暂的70-80年，只是真正生产的彩排。或者正如 C.S. Lewis 在《纳尼亚传奇》中写出，生命的封面和提要就是，伟大的故事地球上没人读过，它永远持续下去， 每一张都比前一张更好。想象一下，把今生当作来世的准备，这种永恒的视觉不仅是今生的事件，而且连贯了来生的事情。我们是神为永恒宇宙的目的而设计，实在是令人兴奋。我们经常用世上锁定的方式而活，有些人将生命视为旋转木马，上上落落，氹氹转。有些人认为是一场纸牌游戏，你为所收的纸牌而活。有些人认为是一场战斗，你总是为胜利而战。你怎么看你的生命，就会塑造出你的生活方式。那你怎么看你的生命呢？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以永恒的视角而活，而是被我们做了一些内疚的事情而控制。我们时常生活在羞涩之下，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或者其他人对我们所做的事。有时我们因为害怕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动弹不能。很多人恐惧被父母、朋友、仔女或者邻居的反对而被控制。我们不是活在神伟大永恒的目的之中，而是被内疚、羞耻和恐惧所控。我们现在的活动和未来的活动被我们的过去所控。但是耶稣为我们准备的远远不止于此。同学们、年轻人，听我说，不要错过。第三点，耶稣赐予我们的意义比我们的梦想更为多。耶稣来要让我们从现在到永远拥有永恒丰盛的生命。正如上星期董荣牧师提醒我们一样，认识耶稣就是活着。当我们进入与耶稣这种永恒关系的时候，他确实改变了一切。耶稣令我们的生命充满意义和目的。我们今天的样子可能由过去所形成，但神对我们的旨意并不因为我们的过去而决定。在耶稣里，我们被呼唤、被唤醒，意识到我们在创世之前就被拣选、被赦罪，我们是一个新的创造，我们摆脱了内疚。在耶稣里，我们被赋予了新的身份，别人的评价并不重要，神所讲的事才是最重要。我们的耻辱被消除，我们被神的爱和大能所控制，而不是恐惧。我们只需要住在基督里。耶稣在死前不久对门徒说，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，我就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那住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他里面的，他才结出很多果子，因为没有我，你们什么也不能做。如果我们住在基督里，我们的生命就充满了永恒的意义。在我们寻找意义的过程中，有些人相信我们生活在伊素寓言、狐狸和葡萄所描述的现实中。故事就是这样的，在一个炎热的夏日，一只狐狸在果园里漫步，它抬起头看到一束成熟的葡萄挂在葡萄藤上，它后退几步跑了一个圈，跳上葡萄树上，它摘不到，再次转身，它跑得更快，又再跳上去，仍然摘不到。它一次又一次地跳，直到最后它筋疲力尽地放弃了。哼，所以它开始自食，讲笑而已。不是啊，他扬住他的鼻子走开了，他说，我肯定那些葡萄是酸的。这个就是我们讲酸葡萄的由来。有些人认为生活就如酸葡萄，倒不如去接受每次我们新年意义，我们都会失望跌倒，我们注定要受挫。然而耶稣的话挑战了狐狸的酸葡萄信息。如果我们跟随耶稣，我们就不再为葡萄而跳，我们在葡萄藤上。当耶稣讲到他在里面葡萄树的时候，他对他的门徒说，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，你们如果住在我里面，而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，那么凡是你们所愿的，当祈求 就将为你们成就。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，所有的生命都充满意义，包括失望、分手、痛苦、疾病、错怨，甚至流行病。我们的烦躁不安会因耶稣活生生的永恒与我们同在而平息。第四世纪知识分子和神学家圣奥古斯丁写：你唤醒我们，使赞美你给我们带来喜乐，因为你创造了我们，把我们带领到你面前，我们的心不安，直到他安息在你里面。圣奥古斯丁忏悔录第43页。知道这一点，耶稣是生命的创造者，他创造了我们与神永恒的关系。在与神的关系中，你生命充满了永恒的意义，因而赐给我们地上的生命，好让我们去荣耀神。请听哥罗西书一章16节：因为天上地上的万有，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，无论是做王位的，或是作主的，或是执政的，或是掌权的，都是本着他做的，万有都是藉着他，又是为着他而做的。我们是耶稣所创造，亦都是为耶稣而活。以弗所书一章11-12节：在基督里，我们也得了继业，是照着那一位的心意预先定下的，他按着自己旨意的计划来运作万事，以致我们这些早已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，能归于他荣耀的称赞。我们的人生目的，首要不是关于我们自己。第四点，生命是关于耶稣和他的荣耀。荣耀听起来很抽象，是什么意思呢？神的荣耀是神的品格本质，神的爱、信实、怜悯、公义，神的重要性、荣耀的光辉、能力的彰显，同埋神确实的同在。我们荣耀神，活像神，仰望神的重要性。当我们以神同在为标志的时候，当神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中彰显出来的时候，当神的良善和仁慈通过我们谦卑的生活而散发出来。哥林多后书3:18，我们众人脸上的帕子既然已经揭开，反映主的荣光，就变成主那样的形象，大有荣光，这是主所作成的，他就是那灵。我们越能效法耶稣的样式，我们就越能荣耀神。好多时我们为自己的荣耀而活，我们祈求神支持和祝福我们私有的计划。主啊，祝福我的学业，支持我的职业决定，为我的家人带来幸福，实现我的目标。当我们面对路障的时候，我们会问神啊，你在哪里啊？你为什么不祝福我啊？当好像神没帮我们的时候，而我们流连在一间书局的自助书籍一角，那些书告诉你，审视自己，考虑你的梦想，看看你的星座运势，找出你的强项，设定目标，相信你能实现你的目标，在你身边找些好人帮你，彰显你的天命，永不放弃。有了这些忠告，我们甚至可能实现一些事情，但是我们不会找到真正的意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只是尝试做一些我们不能够为自己做的事。也许神没有回应我们个人成就的祷告，因为祂想让我们发现生命的真正意义。也许神希望我们感到不满足和不满意，以致我们会去找出神永恒的目的。神为我们准备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。我们生命的目的比起世上短暂的时间所带来的个人成就、幸福或者是其他的意义，还要大得更多。除非我们理解这一点，否则生命将永远不会有意义。在耶稣里，我们发现我们是神的杰作，是神从永恒的过去预先安排的善行而设。以弗所书2:10， 我们原是神所作成的，是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，为的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，就是神预先所安排的。神赐予我们新生属灵恩赐、才能、力量、机会、关系和资源，以致我们可以为神的旨意而活。每一个人、每一天、每一个角落，我们为耶稣和祂的荣耀而活，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中高举耶稣的名。无论我们在这里吃、喝、工作定是玩耍、唱歌定是哀叹，我们为耶稣和祂的荣耀而活，喜乐地分享耶稣的好消息。每个人、每一天、每一个角落都会这样做的时候，其他人会发现生命的意义。当他们跟随耶稣，神就会得到更多的荣耀。我们为耶稣和祂的荣耀而活，欢迎其他人进入我们的教会大家庭，去爱他们。罗马书15:7，因此你们应当彼此接纳，就像基督接纳了你们一样，使荣耀归于神。神赐给我们每个人独特的人生经历、属灵恩赐和能力，以便为神荣耀而作工。当我们服侍他人并鼓励他们接受神的旨意的时候，耶稣就会得荣耀。19岁的时候，当我意识到只有在耶稣里面，我才能找到我生命的意义，只有在祂里面，我才能成为祂创造我成为的人的时候，我将我的生命付托给耶稣。我接受腓立比书1:21作为我的生命经文，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保罗在这个简短而精辟的陈述中总结了祂的生命的意义。保罗说，耶稣是我活着的原因，在我经历人生的挑战时变得像他一样，无论如何都要跟随祂对我生命的呼召，无论如何都要服侍祂，在祂的永恒的目的保持一致，活着与祂面对面相遇。保罗在耶稣里找到全部的意义，死亡就是收获，这个意味着祂的人生目标已经达到，肉体的死亡只是将祂推向与耶稣同在的永恒。祂是一个一心一意的人，只有耶稣，就只有耶稣。当我接受腓立比书1:21，对我来讲是确实的，烦躁消散了，我再没有质疑过我生命的意义。有时我不明白有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，但是没有东西能够代替耶稣赐给我的宁静与安详。寻求永恒的目的、意义和连贯性只需要两件事。首先，你放弃你认为赋予你生命目标和意义的东西，你不再做自己的作者，然后你完全降服于生命的创造者耶稣。以下有3条反思问题。一，你是如何寻求赋予生命的意义呢？二，今天生命创造者对你讲了什么关于我们生命的意义呢？三，思考腓立比书1:21的意义。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